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
欢迎收听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那么这一次呢，良友圣经学院为弟兄姐妹预备的是一个全新的制作，教牧辅导。
教牧辅导，
事实上呢，过去我们曾经啊有过这个科目的，但是呢，我们觉得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在内容上啊各方面，特别是在辅导里面有很多的观念是不断的更新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安排课程的时候啊，其实也很挣扎啊，想要说多一点的实际的东西，少一点理论，但是好像怎么样也没办法省掉理论的这一部分。
其实既然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呢，我就盼望弟兄姐妹可能我们也要学习啊，能够多认识一些在辅导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呢其实是影响我们的一些观念的。
对，那么人是不同的，人有很多的情况，个性也不同，人格特质也不同，其实呢很难有一种方法是最好的辅导方法。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在教牧辅导当中呢，我们认定的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辅导的中心，但是方法却可以变化的。
对，其实前几次那我们谈到了圣经辅导一些观念啊，当然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会比较真的看重神的话语在辅导里面呢所带来的一个果效。
对，
因为的确圣经也说呢，这个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是，
当然我们也要懂得正确运用这个一些辅导里面的原则。
对，一些方法怎么样把神的话呢可以让对方能够明白，可以听进去。其实呢现在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啊，很多的人是高喊赶出心理学，
赶出去，对、
哎、那么中国的教会不需要心理学，他们是这么说的啊。那么我们是不是知道到底教会反对心理学的什么呢？
为什么反对？
对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教会也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啊。那么有很多的教导，其实他们现在正在用的教导，它的背景可能就是来自心理学或者是新世纪的思想。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课题里呢，我们要谈的一个是个人中心疗法。那么当然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照例呢，在还没有上课以先，我们用一点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在辅导学教牧辅导这个课程里一起来学习。主，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最知道我们的需要，教导我们在课程的学习的同时，也让我们有一颗牧者的心，有一颗同理心，能够理解一些需要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我们祷告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我们刚刚啊、
谈到心理学，
对心理学、我们是讲到说啊，教会当中呢已经有一些人受到了现代心理学跟价值观的影响而不自知啊。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不是用心理学，我反对心理学，但是实际上在辅导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已经受到这些的影响。
对，那么唯有当我们啊做教牧辅导的人呢、了解了当事人，就是说这个求助者到底受了哪些影响，我们才能够合适的帮助他们、帮助他们重建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对了，其实这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呢，是我们教牧辅导的一个责任啊，一个使命。那么我们前面谈过，这个圣经辅导主张啊，人类所有的问题在圣经中都有解决的方法。那么他们也认定呢，就是一切的世上的学说都应该服于圣经之下。那所以他们就认定呢，就是特别是心理学的这些论述呢，根本不应该在教会中来用的。那么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谈了，就是到底这个主张圣经辅导者，他反对心理学的那些论述的一些主要的观点， 有哪些？
对，那么我们要探讨的呢是四个比较主要的，就是一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比较会运用到的一些心理治疗的理论。那么我们会先叙述他们的主要的论点，他们的立足点是什么，然后圣经辅导反对他们的那些理由是哪些。那么在这些理论方法当中呢，就是这些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当中呢，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可取的，可以智慧的使用的？那么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呢，就是
个人中心疗法。哎，这是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主要要谈的个人中心疗法。
那么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当事人中心疗法，或者是呢个案中心疗法哦。那么它是1940年呢，由这个罗杰斯
、哎，你可以记下来，这个学者罗杰斯，这个个人中心疗法，它是用一种非直接式的辅导。通常我们讲辅导呢，就是我和你面对面，我直接来辅导，是不是这样理解？
是，他所谓的非直接式的辅导啊，不是说面对面或不面对面，所有的辅导都得面对面了。
对
啊，他的非直接式的辅导就是说，他不像圣经辅导一样是这么样的带有权威性的，
神的话就是这么说，
我指导你一定要这样做或不那样做啊。他就是说，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他这个个人中心疗法呢，他们的人性观呢，他们的哲学背景啊，就是对人性的看法呢，他们相信人的本性还有人的本能呢，是值得信赖的。是可以信任的，他是能够独立，能够自立的，能够呢人能够对自己来负责任。人有一个正面的人生取向，能够呢自己迈向一个自我的实现，所以呢人有很大的潜能呢，他能够了解自己的问题，而且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咨询师或者不需要辅导员去帮助他。
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有点像咱们中国人说的这个人性本善啊，就是人的本能呢，就是他有一些的东西是需要被启发被开发出来的。
是没错，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人是有能力的。那么他的基本理论呢，他就认为啊，人类发展的一个理想的过程啊，就是人这个人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个自我实现，就是最理想的。这个人只要能够自我实现，就是一个理想的过程。
哎，你可以记下来，这是个人疗法的这个基本理论哈，就是说，人的动力呢，就是他能够以一种这个自我实现，达到这个自我实现呢，这样的一个倾向。
对，他人的动力啊，只有一种，就是要自我实现。那人的动力其实有很多种，但是这个学派就认为说，人要做任何事情都是朝着要自我实现的这个方向去
走的。或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好像我们在工作上中间，我们常常讲到这种人有这种成就感的时候，或者这种自我实现这种感觉的时候，就达到这个目标。
那我们就要谈一谈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咯。就是在个人中心疗法里面所谓的自我实现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回到真正的我。哎呀，什么叫真正的我啊？原来每一个人呢，所展现出来的都不是他真实的我。
对，好像有的人在外表，他在外面看起来很好，可是他的内心有问题。
他是这样的哈，
在别人面前可能我们也装得不错，都没有问题，可是呢，我们里面那个真我可能有问题的。
他是这样的啊，他说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别人的肯定嘛，别人的关怀跟别人的尊重。那么这一些会让一个人健康的成长，我们都同意啊。但是呢，在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啊，这种的需要就是被肯定、被尊重、被关怀的这个需要，常常是别人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能不能够被人尊重，其实是有条件的。
是别人决定我。
对，比如说，如果小孩的行为啊，符合大人的要求，那么就能够被尊重。
我们说听话就是乖孩子。
对、
这个孩子觉得他被尊重是因为他听话。
对。
因为外在的环境。
那相反呢，你就不能。所以呢，这种的满足啊，就是被尊重、被关怀、被看重、被肯定的这种，是一种有条件的满足。那么他常常跟孩子自己本身的体验相矛盾。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小孩，你知道孩子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喜欢丢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啊。
他呢会把东西丢在地上。这个孩子把东西丢在地上的时候，他感觉到呢
很开心，
很快乐，因为那个是他成长时期的一个体验。但是父母呢却会对他说，你坏坏。 丢东西
不
好，不
听话，
对，不听话。那么孩子为了得到父母的欢心，他就觉得哦，我不能够再做这样的事情，原来丢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呢，他丢东西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是什么？
很开心，
很开心。
嗯，
所以呢，这个父母说丢东西不好啊，所以他不这么做。但是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他自己的一个本性，而是呢，用了别人的观念来做事，把别人的观念当成自己的自我概念，
所以他就认为说啊，丢东西是不好的，因为父母不喜欢，
不喜欢。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体验到的不是不好，是很快乐快乐的事嘛。
对，其实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谈到这种自我概念呢和自己本身的经验之间呢，就有一些不一致、不协调、
矛盾了。
就是我喜欢的，哎，别人不喜欢；别人满意的，可能自己不满意。
对。
所以为了要符合别人的期望呢，我们要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呢，个人就会好像我们说戴着面具来生活，人也会觉得好像我越来越不像自己，我究竟为什么而活呢？甚至呢，就是把别人的价值啊，会当成自己的价值，可是实际上又很矛盾，就是这个不是自己真正的价值，这个就会产生一种所谓的心理失调。
对，那这一派的学说认为啊，人的问题都是心理失调啊。那么自我实现呢，就是要重建个人这种自我概念跟经验之间的和谐，要把别人的这个有条件的价值观呢、抹杀掉、去掉，然后呢，不要再依靠别人的条件、别人的评价来生活、来做事，而是呢，更多的相信自己，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那么这样呢，人就可以活得很真实，达到自我的概念跟经验之间的和谐，拿掉面具，成为真正的自己。
其实很多有一本书我就记得，就是特别强调，就是人呢、有所谓的啊外面的我，还有里面的这个真我。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理论，我们就可以理解哈。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这个学派的辅导方式。
那么这个学派呢，他认为啊。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倾向，自己的满足在哪里啊？所以呢，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人。那么，人有主观选择的能力，也只有呢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所以呢，整个这个辅导的过程呢、基本的责任、改变的责任、解决问题责任呢，放在当事人的身上，
就是受辅导者身上。
所以呢，辅导员呢是不可以替当事人做决定的哦。
哎，
你这样做，你那样做啊，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是不主张这样
的。可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来受辅导他本身就有问题，就是我就是有问题来找你，为什么你叫我来替我的问题来做决定？
哎，其实这一派的辅导呢，就是帮助你，他用一些跟你建立关系，还有呢提出一些问题，帮助你了解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之后你就要为你自己负责任做决定。
所以真的，所以这一派的这个辅导方式呢，就比较不重视辅导者的技巧或者说知识，而重视的是这个辅导者和被辅导者，也就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关系。
对、对，就是呢，辅导者啊，对当事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有好的态度呢，两个人呢、双方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当事人呢，感觉到被接纳了，被了解了，被尊重了，那么这样呢，当事人呢才能够开放的去体验他自己里面内心的真正的我，那么呢，也把这种真诚的关系啊，也可以带回去运用到跟别人的关系之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跟鼓励当事人迈向更大的自我实现，这是他们的理论。
其实我们要好好消化一下哈，这个自我实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辅导的过程中都是，哎呀，我们站在一个辅导员啊，然后受辅导者，所以总是一个上对下的一个感觉。可是现在他把这个观念呢调整过来，就是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么辅导你，让你有能力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对，他重要呢，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好，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呢，就是辅导员呢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回到我们继续谈这个辅导方面的一些理论啊，这个
自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的疗法。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辅导员呢、啊，要具备三项特质，就是能够和当事人建立起这个信任和谐关系。
对，哪三项特质可以帮助我们跟当事人建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呢？这一派疗法呢，他们主张的第一点就是准确的同理心。
对，其实好像同理心在辅导里面基本上这是一个基本要求了。
对，那么辅导者呢必须要了解当事人他所说的，然后投入到他的世界当中，那么还要呢努力的去反映出这个当事人啊他感受到的一些部分，特别是当事人感觉到朦胧不清的部分，他自己也未觉察到的部分，潜意识的东西呢，我们也要把它反映出来。那么这样呢可以帮助当事人呢更深切的了解他自己，而且也感觉到被接纳跟了解，也会卸下更多的自我防卫。
对，其实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原则，同理心。其实不管用哪一种方法呢，这种辅导里面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同理心。那么另外就是一种真诚的态度，就是是指这个辅导者在整个辅导过程中努力和受辅导者这个当事人呢一同体会一些经验，而且呢能够试着能够用言语来叙述出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了解。那么这些辅导中的言辞啊，和当时所经验到的必须是一致的。
哎、对，比如说你感觉到他的一些愁苦或者他一些烦恼，你表达出来的这些言语啊，必须跟你所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啊是一致的。
哎，不是人家在诉苦，你在那里哈哈笑。
对、对。那么还有呢，第三个呢，就是无条件的正面的关怀，或者可以说是无条件积极的尊重。或者是温暖的接纳对方，就是呢相信对方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好的判断力，那么尊重对方，不会呢对这个当事人呢做一个批评，也不表示同意或者是反对啊，你这么做是错的，啊，你这样做才对，你这样做完全是不符合原则的，这些呢我们都不会说，而是无条件的接纳他，尊重他所说所想的。
好，那么除了这个特质以外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一类辅导的它的一个特征。
哎，它的特征呢，它的辅导焦点呢，第一就是人，它的辅导焦点是人而不是问题啊，我要跟这个人建立关系，帮助这个人成长啊，不是要解决他的问题。
对，还有呢，就是看重情绪，就是这个人在辅导或者受辅导这个过程中啊，他的情绪不重视这些理性的因素，那特别是当前的这些情绪状况，还有此时此地的这个经验感觉的表达，他可能不太重视这个过去的这些历史啊，
寻根啊什么的，
寻根啊，
重视目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辅导过程当中呢，双方都要全部的投入。辅导员呢，他不是一个权威，不是一个专家，而是同伴、朋友，用一种真诚、温暖、尊重、信任、了解的态度来陪伴当事人，那么使当事人呢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探讨自己，经验自己，同时啊学会承担责任，自己决定目标，自己行动。
哎，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哈。那么另外就是个人中心疗法呢，其实啊它所强调不是一个理论教条，很注意这是一个信念和态度哈。
对，
我觉得这一点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个人中心疗法，它不是一个理论教条，而是一种在它辅导整个过程中的一个信念和态度。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到评论了。
对，我们来评论一下这样的一个疗法它的优缺点。
是，那么罗杰斯的这套辅导方法个人中心疗法在教牧諮商上面呢曾经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许多的教会的辅导课程呢也会使用他的方法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评论的就是这一套疗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而且呢是跟自由神学的立场相吻合的。那么在人性观上跟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符合的。他们认为人是有能力向善的嘛，能够做出对的好的选择，能够达到自我的实现。那么其实呢这是忽略了人类本身呢其实已经受到罪的影响。 那么所以我们人呢，其实不是完全的，是堕落的，是不能够做出对的选择，不能够靠自己达到自我实现的。
嗯，那么另外在这里他所谈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实现或者说真我啊，其实在这个学说里面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对，
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自己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知道人除非回到神的创造的旨意里面，原意里面，那人呢要看到自己的堕落还有罪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认识自我。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我是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救恩，进而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而且呢顺服神的计划，那么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自我。
对，如果我们只是随从已经堕落的这个人性去行啊，那么不知道会创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可能更混乱，
对，而且是自我膨胀的。那么第三个受到批评的呢，就是这个疗法不主张有外来的权威。
对，就是当事人自己解决。
对对对，那么当事人呢就是最高的权威，不需要依靠他人。那么这些呢也不符合我们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嘛，我们需要依靠神，需要依靠圣灵而行。
那么另外呢，这种疗法看所有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一种自我的概念或者说自我的经验啊，不协调，所以人呢、之所以不平衡，所以会造成这种自怨自恨呐、所以需要什么自爱才能够平衡。
哎，要爱自己多一点。但是人呢，其实就是因为太爱自己了，而不爱神、不信神、不尊敬神，才堕落了。那么基督徒呢，唯有在神的恩典与光照当中呢，才能够正确的看自己、爱自己。
那么这种疗法呢，其实某方面呢，只给予这种无条件的接纳、尊重。那你注意，这种罗杰斯呢，他只注重了神的恩典，可是却忽略神的公义圣洁的一面。换句话说，人不可能没有对错之分，那么怎么能够一直单单接纳而不指出需要悔改的地方呢？所以回到圣经，我们发现人是需要悔改认罪，这个才是问题的源头。
对，那么圣经辅导呢认为啊，支持同理心不是一个圣经的观念。因为呢基督徒呢不能够支持你的罪恶行为嘛。那如果当事人不能够按照神的方法来处理问题，那么他所需要的不是支持他接纳他错误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说不对他说任何的他错了，而是应该呢要劝诫式的提醒当事人才对。
对，但是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啊，当然我们会发现啊，我们不赞同这样的一个疗法啊，这种以自我中心，
对他的背后的理论。
但是呢他有他的可取之处，比方说个人中心疗法他所主张的这个辅导技巧和态度，比方刚才我们提到这种同理心啊，无条件的尊重、真诚、一致啊，其实这个是对辅导者的这个态度的养成啊，是很重要的。
对，
那么因为这是辅导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基督徒呢其实啊常常在这一方面是疏忽的。我们比较懂得怎么样去指责对方，
你有错你有罪，
对，怎么样说教，怎么样劝诫。那么对于倾听啊，听人家说话，同理对方的感受呢，这方面我们真的是比较欠缺啊。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例子，就是这个牧者啊，就是牧师啊，不辅导还好，
哎呀，对，越辅越倒，
那么往往呢会有其实是受到伤害的。那么这些基本上呢是因为教牧人员在辅导的时候呢态度不够同理、尊重和接纳。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教会中间，有的时候比方一个受辅导者他遇见一些问题来寻求帮助，结果要不了多久好像大家都知道他的问题。
对啊，
甚至我们常常会论断当事人这个，哎呀你不够爱主啊，有罪啊等等。
对，
其实我们所说的当然是事实，某一部分
是事实，
对，某一部分可能是事实。但是呢你要留意，当一个人他感觉不到自己被接纳，反而呢是被控诉指责的时候呢，诶，他会把自己向这个辅导者封闭起来，他根本就不跟你对话， 那么这样一来呢，你完全没有达到辅导的果效。
对，
那么就算他所做的啊，他的问题是事实，但是我们如何表达他在什么时间点、什么情况表达，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如果呢能够跟对方建立起好的关系啊，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辅导也是有相当的帮助的。而且呢，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实际的真实的去体会对方的感受，与对方来同行，而不是牧者好像只是自己在属灵的高空当中飞啊，完全不能够理解对方的痛苦挣扎。那这些技巧呢，其实个人中心疗法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的资讯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说辅导呢就只要这些，只要同理，只要支持就好了，而是呢这个三项技巧啊跟态度其实是可以作为我们辅导员一个素质的培养，一个基础内容，但是不能够只停留于此。还要进一步的帮助对方成长，因为我们只停留在这里的话，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当事人解决困扰跟改变的。
对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只是把这种同理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持啊，只是当成一个终极目标，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其实这个不是
合
乎圣经
的。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辅导最重要是要帮助当事人面对自己的问题，当然所以就不能够只停留在哎呀我理解你，我你只是有同感心哈，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这样就否定同理心的这种支持，完全抛弃不用。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呢，就是在辅导的态度当中啊具有这样的特质，才能够和对方建立关系，然后有了这个关系做基础呢，才能够近身的来辅导对方。
对，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点呢，支持啊对方，同理对方，不代表你同意对方，只是表达我们自己理解对方已经面临到了一些困难，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那么并且我们愿意帮助对方找到解决的方法，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好，那么今天我们谈了这个辅导员呢、这个三项特质，
个人中心疗法
的这个三项特质，就是准确的同理心，还有呢就是真诚一致，无条件的正面关怀。但是我们也刚才也提到，就是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对，它是我们辅导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你要真正的解决对方的问题啊，不能够只停留在此。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样一个个人中心疗法的一些理论论述呢，我们能够有一些学习。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过去我们提了这个圣经辅导。那我盼望你也试试看，把这样一个理论放在你实际生活中间，你能够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来应用，我觉得这样来帮助我们呢，在学习这个课题上就更有果效，能够有一些的分辨，有一些的批判。
是，那么就是希望学员呢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三项我们刚刚讲的同理心啊、真诚啊，还有呢无条件的接纳啦哈，就是我们的应该要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技巧，那么当我们对人先有了接纳之后呢，往后我们才能够，就是说对方才能够跟我们继续的进一步的来进行辅导。
所以呢，我盼望了我们不是很只是很主观，没有任何的基础，就说哎呀心理学通通不好，把所有的心理学都赶出去。但实际上它有一些原则，或者说它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真的是我们在学习这个教牧辅导的时候必须去欣赏的。
对，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为我们所用，而不是被它所控制。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牧辅导课程呢就谈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会。祝领我祷告。